为生盼望，神啊，我向你举手，我的心渴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新闻之声广播中心制作，多多主持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为生盼望，我是多多，这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，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，使生活有光，生命有盼望。透过读圣经，听圣经，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。今天多多要继续陪伴你读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20章，这一章呢只有短短的9节经文。多多要为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设立逃城，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段圣经经文，约书亚记第20章1到9节，请听神的话语。
约书亚记第20章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照着我借着摩西所晓谕你们的，为自己设立逃城，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。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，站在城门口，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，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，给他地方，使他住在他们中间。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，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，无心杀了人的。他要住在那城里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，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，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，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。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迪斯，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，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，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，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，从流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，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，从马拿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戈兰，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地义，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中，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读约书亚记的这卷书，会看见从1章到12章主要是记载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得地的过程。在这期间，耶和华神常常对约书亚说话，但是当经历过耶利哥之战、爱城之战，还有几场在迦南地的战役之后，我们从圣经的记载看见神对约书亚说话的频率就变少了。而在第13章到19章是记载以色列各支派分地土为业的过程。神对约书亚说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，但是你要先把地土分配好。等到19章记载，当约书亚从神分得以法莲山地的亭拿希拉城之后，以色列人把地分完了。而来到了第20章，神又开始对约书亚说话了，这就表示神要约书亚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当以色列人分完地之后，各支派就要开始治理所分得的地土。 而神要以色列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设立逃城。关于逃城设立的概念，就相当于设立处理杀人罪的审讯制度，使各族的人不得私自处理杀人犯，必须要交由会众审判。而犯罪者是可以暂时透过逃城成为他的栖身之处，并且等候审讯。不过逃城所保护的是非蓄意杀人者，这在前面的民数记35章9到28节以及生命记的第19章1到14节里都有清楚的记载。关于民数记35章所记录耶和华赐给摩西逃城的规例，并且在生命记第19章，摩西向以色列百姓再一次说明关于设立逃城的规例。直到现在进入迦南地之后，约书亚直接从神领受这个命令。之前约书亚曾经伴随在摩西身边，因此在以色列百姓当中，约书亚应该是最清楚关于设立逃城的目的以及规例。逃城的设立是神怜悯与恩待人的心意，因为在整个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的律法观就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命偿命的原则，也就是做错事的人一定要付出相当的代价。可是在这样的律法观之下，就会遇到一些特别的情况，比如说杀人这件事情，很多事情发生的前提都不一样，有的可能是误杀，有的时候是防卫过当造成的，或者是意外发生杀人事件。就如圣经生命记19章5节到6节摩西所举的例子说，就如人与灵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，手拿斧子一砍，本想砍下树木，不料斧头脱了把，飞落在灵舍的身上，以至于死。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，就可以存活。耶和华神为人设立逃城的制度，就是要让这些并非蓄意杀人者可以先逃到一个叫做逃城的地方，等候一个公平的审判，让众民可以知道他究竟为了什么而犯罪。那现在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之后，各支派都得地为业了，所以约书亚从耶和华的命令让他在迦南地上设立了6座逃城，只要是误杀人者逃到逃城里，任何人都不可以对他进行以命偿命的行为。从旧约时代的律法观来看，逃城的设立是神很特别的怜悯和恩典，因为逃城保护了那些原本要失掉生命，要为他所犯的罪付上代价的人。而在新约时代，我们怎么看神所设立的逃城呢？事实上，对现今的基督徒而言，我们知道旧约时代的逃城就是预表新约时代的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逃城，但是这个逃城不同于旧约时代。旧约时代的人，就算是逃到逃城里，还是必须等候一个公平的审判，才不会被人不分青红皂白的被处死刑，以死偿命。而在新约时代，在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逃城里，我们所等候的不是一个公平的审判。如果要等候那公平的审判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。圣经中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在圣经上很清楚地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没有人是完全没有罪的，我们都难逃一死。可是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等候的却是一个不公平的审判，而这个不公平的审判不是对我们，而是对耶稣基督，这位完全没有犯罪的羔羊，要为我们的罪付上他的生命作为赎价。 也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换我们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能够得享平安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承受了鞭伤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了死的代价。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情，这位至高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没有做错事，他却要为我们的一切思想意念言行举止所做的过犯付上罪的代价。所以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医治恢复；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能够享受不被罪恶感辖制的真平安。无论是旧约时代的逃城，或是新约时代的耶稣基督，要得到保护救赎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就是当你躲进逃城的时候，你才会被保护。民数记35章26节27节说，但误杀人的，无论什么时候，若出了逃城的境外，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，将他杀了，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。这也就是说，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走出了逃城，就不在那个保护的范围里了。同样的，在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，在基督里让耶稣成为我们的避难所，在基督里让耶稣成为我们的平安。求主帮助提醒我们，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要常常在耶稣基督里，请不要明明的在神的恩典里，却想要从救恩中出去，想要任意的继续活在罪里，活在失败里，继续活在血气与老我里。愿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保守里，得享神赐给我们的遮盖、保护，还有他的同在。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维生盼望》，我们今天一起所读的圣经经文是《约书亚记》第20章的1到9节。为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设立逃城。在旧约时代有大祭司，要等到他死之后，误杀者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。但是在新约时代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的保护是永远的。这是上帝赐给我们多么宝贵的怜悯和恩典。多多希望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生活的亮光，生命的祝福。维生盼望为你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